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这个今天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现场。2015年春季展望系列演讲刚刚结束了，也就是最后一场是在上周五。这个由国家同步辐射研究中心的陈建德院士，来担纲主讲。讲题是打造超亮 X 光神灯，每个字都懂。这一句什么意思？
对，我觉得这一系列我把它叫做台湾无比精彩哈、展望的八场演讲还真的是很精彩。我们在节目里说过好几场啊，那最后这一场其实总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结论，就是台湾在今年年初、去年年底刚刚完成了全世界最精彩的一个同步辐射科学实验设备。
同步辐射科学实验设备，
对，同步辐射。同步辐射其实是把粒子，带电粒子，让它高速旋转。带电粒子只要一转弯，它就会放出辐射来。它只要一转弯，有个加速运动，它就会放出辐射。这种辐射叫同步辐射。早些年科学家发现了，然后呢，你现在想办法用磁场把这个电子在里头高速回旋。回旋到非常非常接近光速。接近光速的速度，那是多少？是0.9997个9，后面加个5。0.9997个9再加个5的光速，不到百分之，当然不能到，有质量的东西到不了100%光速。但是这么高的速度底下呢，它只要它们转弯就在特定地方，它就会释放出切线方向的那个极强的光来啊。那这种光是可以拿来做很多科学研究的。譬如说上个礼拜、前一个礼拜张荣森教授讲的看恐龙胚胎。你就不要用化学性质的破坏性把它弄一块下来磨碎，然后研磨干酸洗啊什么，不用化学方法了，而是用这种光直接透视过去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结果。
这种光可以透视，
对对，就像 X 光一样，那比 X 光还要强很多。而且现在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到3×10^30的电子伏特啊，这样子的能量。但是陈建德院士在讲说他们筹备的时候，我觉得这跟展望演讲也很有渊源。大春兄，2003年春季展望演讲刚刚开始做，国科会那时候找我做了这一系列演讲啊，北部地区第一个开始做，结果呢，一开场就碰到了 SARS。那我请的第一位就是陈建仁副署长，当时卫生署署长陈建仁、
是陈建德的哥哥，
陈建德哥哥，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过了两年，没有多久，两年以后，2005年，请陈建德老师过来演讲，他讲的题目是未来科学神灯。那个时候还在筹划阶段，经费跟场地都还没有着落呢
啊。
到后来一切就很顺利，一直到2009年、2010年左右，经费也有了，场地也有了以后哈、也是福至新林，就摆在原来的新竹同步辐射的旁边。一开始叫同步辐射，原来有个小小的圈叫 TLS， 台湾 Light Source， 台湾光源。然后呢，现在台湾光源现在做了一个大的，叫 TPS， 台湾 Photon Source，Photon 是光子，
光子，
台湾光子源。所以两个圆圈靠在一块儿的，很技巧的闪避过了原来的建筑物，在中间把它包在中间的。原来那个 TLS 还在运作，还提供科学实验的，竟然就在旁边挖深的4层楼。挖了一个圈，把原来的行政大楼、研究大楼都包裹在中心。因为当时陈建德院士想说，我们要盖这个东西，实在找不到别的地。那结果福至新林就有声音对他说，你就在旁边吧。然后他找了半天，后来发现，哎，我只要把一个餐厅拿掉，影响最小。把原有的楼摆在中间还上班。
还在继续上班，
旁边那个 TLS 还继续做事。就在这样情况底下，把这个 TPS 全世界最亮的光源盖出来的。然后花了，别人会花120亿台币，他花了70亿台币。别人要300人的团队，他只有100个人，所以在人力跟经费上都是极端拮据的情况底下，竟然做到了世界级的壮观。而且他给的很好玩，他说一直有问题，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 能量要求。
嗯，
在去年年底，就是任务，就是这个计划要结束告终验收之前，他们七个主要的负责人说，如果再没有做好了，到年底的大家一人一条白色的布就上那个新竹东城去，就
上吊了。
结果就在任务计划结束最后一天，12月31号的，
嗯，
的白天傍晚几个小时之前做出来了，就是把问题都解决了。一个一个问题不知道
怎么。我现在我虽然听起来好像很非常戏剧性，
嗯嗯，
甚至感觉可以拍成一部电影。
哦呀，对，
情节很丰富，但是我仍然不懂，甚至在新闻媒体上也曾经说，这可能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跨领域共同实验设施。
嗯，
还说这可能是下一个台湾的诺贝尔奖的得主的这个等级的。
对，他是这样子、啊、
研究，可以说的清楚一点吗？
其实
光子源、光源这个，
他就是把非常非常高能量的，强烈的光子源制造出来，光源做出来了。
嗯，
而这个光源你要拿来做什么用，是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的，看你要做什么科学研究。
嗯，
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恐龙胚胎，他拿这个光子，这来个光源照进去以后，你就看着像人照 X 光一样，
嗯，
看得到身体里面的结构了。
是，
另外呢，你如果今天是譬如说台积电，他在做的这些新的结晶或者是新的晶圆，
嗯，
他想看材料里面有没有缺陷
啊。
以前的方法不太容易，很辛苦，你现在拿这个高能量光子一照，里面有再小的东西缺陷无所遁形。
嗯，
所以无论你在工业上、科学研究上、各种生活上的东西，看你做什么事拿来都可以做研究。
嗯嗯，
那我觉得其实就打个比方，像什么，像你很努力做了一个大型的望远镜，
嗯，
做完望远镜以后，你自己这个团队像陈建德院士，我们功成身退，回去要当阿公，要成半仙去了哈。
嗯，
但他这个东西所留下来的是其他单位都可以用的一个 general purpose 多功能的用途。就像你个望远镜，今天大春来了，他想看太阳系，
嗯，啊，
哎，小一哥来了，他想看星系银河，
嗯嗯，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望远镜做很多重要的发现。而今天这个光源，它是世界领先的光源，
嗯，
所以它能够看到的、能够做的精密分析呢，超过了目前其他国家的光源。以那个陈建德院士很好玩的，他就在地球上转，我们先往西走，先到了法国，到了德国，到了英国，到了美国，一个一个看过来，都比不上这个光源刚刚落成的。
嗯，
所以呢，用这个光源所做出来的成果，往后几年说不定真的有诺贝尔奖等级的成果。
它会有比较普遍的工业或商业上面
导演
更扩展的用途。
有，但是问题现在是这样子啊，这一个同步辐射的环做好了，你可以做出来40条出光口，
嗯，
也出光的地方可以做出来40条线，但现在好像只有10几条，我不太记得了，
嗯，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如果说你后续出光口没有做出来这么多光源光线的话，哈，
嗯，
出光口的线，那你真正能做科学研究的机会就不多，
嗯，
就好像你千辛万苦打造了一个能够发出这么强烈光源的神灯，可是它的开口太少，
嗯，
所以就有点可惜。那这点当然是需要我们自己的政府能够支援它继续做，但是往后是哪一项科目，是谁拿他的东西到这边来做实验，
啊，
做出来精彩结果去得诺贝尔奖不知道，但他就给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嗯，是，了不起，台湾还是有非常啊这个优秀的人才。
这一系列演讲看了都很感动，
嗯，
所以我们才说台湾无比精彩。
是，接下来的我们这一个礼拜新的这个科学新知啊，
对，
金星在7号这一天，7号这一天怎么样了？达到了东大距是吧？
哎，东大距
是首尔的东大门，现在
那不
啊，现在
首尔没有关系。
MERS
啊，对，也就是前一阵子大春兄，你知道阴雨霏霏啊，梅雨下完以后啊，就是这几天晚上，我天天几乎每次在科博馆或在台大，你只要走出户外，傍晚的时候就会看着一个明亮无比的天体高悬在西边天空。
嗯，
傍晚，然后再上去一点是木星，你会看金星在跟木星，很精彩。所以这一阵子啊，6月7号它达到东大距的意思是说，金星离地面的仰角最高，
嗯，
金星不会超过那个仰角，以后就会往回走，46度，
46度
蛮高的。所以各位，
嗯，
7号达到东大距，那今天已经是9号了，
嗯，
所以各位就这几天还是可以看到，尤其是六月，从6月7号到8月16号。 都是很好的观察金星的时候，
哦，是，
尤其是在7月3号到21号之间，也就是再过一个月以后，
嗯，
它的亮度会达到-4.7等。
是，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对这几等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我们学天文的人看到-4.7等就会妈妈咪啊，这怎么会亮到这种程度啊？哦，yeah， 一般来讲，金星大概到-4左右，
嗯，
然后木星到-2，土星呢可能在0度左右，然后火星在零等左右，火星在1等左右。越数字越正啊，越暗。
越暗，
越负，越小，越负哈，是越亮的。
嗯，是，
月亮是-12，
太阳是-12，
对，-12，太阳是-26。
嗯哼，
所以你可以想象，金星到了-4.7，已经是我们在天空中能看到非常精彩。所以七月份这段时间，
嗯，
大家傍晚走到了星空底下、夜空底下，看到了西边一个明亮天体，不要担心，那不是外星人的飞碟，
是那个是长庚星。
哎，长庚，对对对，长庚
在西边的时候是长庚星。
到
东边的时候它是启明星。
启明星，对，但说到底它就是太白金星。
太白金星，
不过我
也就是李白。
李白，
嗯，
啊，好，
李白太白星下凡
啊。那杜甫呢？
那就不关他什么事儿了。
哎，不过我在这个地方想到提出一个 challenge 哈，一个挑战，不是冰桶挑战啊，是金星影挑战。
嗯，
金星可以照出影子来？
怎么照？
太阳月亮不是也可以把大春兄的修长的身材在地上弄出个影子来？
你不要讽刺我，啊，我听得出来了。
哎，所以我听说至少我们在夏威夷的同行啊，在夏威夷莫纳凯亚4000米的山上，最好全世界最好观测条件的地方
啊，
当你没有月亮，你只有满天星斗的时候，行星是光害，行星会是光害，
是
金星甚至可以照出影子来。
哦，
当然我们在台湾没有这种奢侈，说你可以真正有个金星高悬头顶啊，走在夜空底下。但是我在这个地方提出一个 challenge， 一个挑战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他又喜欢山林野趣的话，这一段时间，如果上了中央山脉或者上了国家公园，到没有光害、满天星斗的时候，
还有台湾黑熊的地方
啊，不，对对对，台湾这地方什么台湾？傍晚的时候，你看一下金星出现的时候啊。看能不能照得出影子来，这是很多资深天文观测者跟我说过的事情，我自己没有机会碰到。但是呢，不管能不能傍晚照出影子来，各位，它白天它亮到-4.7等的时候哈，白天可以看得到。
白天，
你知道它在哪里？你可以看得到，
在哪？
所以如果，你如果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知道它的话，是白天可以看得到的。
是，
我们常常讲说哈，大川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金星跟水星是内行星，所以它晚上不会过天顶，它过不了，因为它在地球的内侧，
是
它比较接近太阳，但地球内侧这一侧是白天呐，地球是背对太阳，内侧才是黑夜的，
是，
所以金星跟水星永远是绕不到地球外面这边来的，因为它比较接近
内行星
，所以你只能在傍晚或者清晨看到它，可是呢，白天就不一样了，如果你白天能看到它的话，它就会跟着太阳过头顶
啊。
跟着太阳过头顶
的，
所以你知道它在哪里，-4.7等是可以看的。白天即使用肉眼不方便，你用个小望远镜知道。
可是白天的时候我们的影子是太阳照的
啊，对对对。我自己有一次赖仁兄，我跟你讲个有趣的经验哈，真的白天拿望远镜看星星，那回我到澳洲去观测，
是
当时跟他申请了两个小的望远镜，一个1米的，一个60公分的，
60公分
它的次镜破了一块，镜子破了一块，所以我去的时候他当场在换，我中午12点到了，从雪梨机场开车过去7-8个小时到了，到了以后呢，还在那边换。我想说，哎呦，这今天晚上要完了哈，你得要等天黑的才能拿星星做测试，调整它嘛。没有想到换完以后，马上把望远镜把天文图录打开，找个亮星望远镜转过去，当场就看到。
哦，
所以望远镜白天是可以看得到亮星的。
它的原理
一样，那反正那个星星它比它背景亮嘛，只不过我们肉眼。吸收太多的光，我们肉眼看了太多背景光，所以那个星星隐而不现。但是望远镜呢，移过去了以后，它知道星星在哪里，它的视野其实很小。那我看起来就像是，你知道，出现在你的目镜里面，它就像是蓝天背景下面一个银色的太空船。
哦，
一个亮星，
还很美的啊，
很美。对，然后你拿那个星星做对焦啊，中午一下1-2个小时就结束了，望远镜就弄好了，晚上就可以看了。那白天看星星是可能的。
对，是。另外。还有一个台湾星空的故事啊，不要看南十字座，这个 久仰大名，南十字座要趁现在。
对，南十字其实是学天文观测人都很喜欢的，它是南半球南天的星座代表。
哎，
但是呢，很多人会觉得南十字好像角度很低，到了负的五十几、六十度左右了哈。这台湾看不到，其实台湾是南十字星座可以看到的最北边。
哦，
垦丁，在垦丁，我们在垦丁天文台呢，三不五十就会看到南十字。
是，
你就像现在在春夏之交傍晚的时候啊，就可以看得到。然后但是你上了比较高的山，台湾中南部的山上比较高的山也可以看得到南十字。那南十字你知道南天没有北极星，北极星在北天，
是
南极那个地方没有一个行星在南极天的附近，但是呢南十字你把两颗星连在一起往南走大概几倍的四倍左右的地方就是南天极。
我跟小一哥在同一个晚上看过这个。
哎呦，
我们在巴厘岛。
就
是印度洋的边边上。
对对对。
嗯。
看了南十字其实虽然不大，但那个十字南那个十四颗星排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很清楚。
嗯。
所以是南天它在南半球航行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辨识的指标。
嗯。
所以我觉得这很好玩。
是。这要告诉我们什么时间吗？
其实在五月底六月初就现在左右。
现在嘛哈。
对，到了傍晚的时候晚上八点钟左右。
嗯。
就看。
但是我们还是要到南台湾了。
南台湾看。
肯定了。
到九点十点他就下去了。
嗯。
所以还是要抓紧时间的。
是。
对。
稍后片刻我们要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今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为我们带来下面一个话题，是被日食终止的战争满2600年，最后就一句话不讲，就是啊，被日食终止了什么战争？
对对对对，就是在西元前的585年呢、大概那个时候，所以离现在大概也就是将近了2600年了哈。
嗯，
曾经有过一次战争呢，是被日食停止的。
嗯哼，
那两个小国家，就在小亚细亚，那一个国家叫做米底亚人，另外一个国家叫里底亚人。里底亚是发明钱币的国家，如果我们记得的话。
嗯
，Medians 跟 Lydians。这两个国家打了5年到10年。
等一下 ，Medians 跟 Lydians，
对对对，
米底亚和里底亚，
对对对，
听起来就像兄弟之邦。
就在土耳其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那个地方、
嗯，
两个城邦打仗。那以前我看到的是写的10年，打了10年了哈、
嗯。
那这边写至少打了5年了。那当时呢，有一个智者，这个是。在米利都古希腊一个城邦的智者啊，叫泰勒斯的 Talus， 预测日食会发生。
是，
那他就跟这两个国家讲说，你再打下去的话，上天就把太阳拿走了。
嗯，
那这两个国家继续打，打到有一天呢，突然太阳就慢慢消失了，他们就很惊恐，两边就握手言和，然后再通过一个 double marriage，也就是这个首领的女儿嫁给他，他的首领女儿嫁给你。
嗯。
然后两边握手言和了，那我觉得这是日食唯一干过的一件好事啊。
嗯，
所以他当时把那个日食
应该说透过日食形成的骗局所做的最好的事。
对对对，泰勒斯日全食哈、嗯。那当然你说往回计算发生的时间，目前估计是585年前、也是 BC 哈，5月28号。
嗯，
那当时我现在的人们回头看一看，既然泰勒斯能够预测。日食的出现，
哎，
所以大家把它尊封为这个上古先民的科学之父，
是，
然后把这场日全食的日食看作是古希腊科学的起始点，
嗯哼，
走到觉得也不错啦，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是，不过我们只要听到能够阻止战争，那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太伟大了。哪怕是个骗局
是、啊、不过大真兄上次我们做了个演讲就讲的星际效应这个电影、啊、
嗯，
最后我们放上去一个有趣的话网络上别人讲的话我觉得蛮有学问的他说
什么话
如果愚蠢有质量的话
啊，
很多人早就变成黑洞了战争就是个愚蠢的行为啊。
这个非常 poetic 啊，很有诗意、
啊、
接下来是寻找地球外生命， NASA 准备送设备到欧罗巴，欧罗巴不就是那个
木星的
木卫几木
卫
二是吧？
木卫二，对对对对。哎，大春兄，你现在天文知识相当丰富了，
不还是不记不住，还是记、哎、这个要记得很辛苦。
有啊，现在其实 NASA 所提出来的说法是，太阳系里面除了地球之外，欧罗巴 Europa、是另外一个最可能有生命存在的地方。当然他如果要想办法写计划要钱，他就得这么说。
是，
但是呢我们知道欧罗巴大小跟月球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冰冻表面底下所含的水量可能是地球的两倍以上。
哇，
想象不到。对啊，地球是12800公里啊，月球是3476，
是
小这么多。但是呢它这个欧罗巴上面的含水量是很丰富的。
那它的土地一定很小了、
它是小，但是它可能水层很深，它冰层底下的水层是很深的。
是，
那如果有水存在，如果又是流动的水的话，
嗯，
那有生命，至少原始生命存在的机会就大很多。
嗯哼，
所以当然这个话已经不是新鲜的事情了啦，
是
讲了十几二十年了，
包括还有盐水啊，有礁石海床、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当时 Galileo 在1995年去到了木星旁边，就发现 Europa 不对劲，应该有海洋。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哎呦，1995呢，已经20年，
已经二十年了。
对，
好像还发现了那有潮汐，潮汐是地球重要的生命表征。
如果说潮汐的话，你最好有陆地跟水那个潮汐，让生命能够来跑来跑。那它这边潮汐加热是来自木星的，木星对这个欧罗巴的潮汐力，对，让它能够核心还是热的。那如果核心是热的话，对于水里面的那些无机分子说不定就可以变成有机分子，无机物质可以变成有机分子，可以做出来有趣的原始生命了。
是，所以总之我们要牢牢记得木卫二欧罗巴，是太阳系里边除了地球之外最可能有生命存在的地方。
对，
也可能会是一个对地球最有威胁的。也可能
先派人去把它都给剿灭了，是不是？
砰一下把那个大水球给戳破了。这有可能吗？不就像个水球吗？
哎，对
啊，
对，
改变小行星轨迹来采矿，这个是什么样的点子呢？
哎呦，大春兄，这个点子可这怎么说，
可吓人了吧，
可牛了，是吧？那话怎么说牛啊，但是我想这个真的牛要拉了来的话哈，你拉到这还是牛啊，
是
这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小行星上面会有很多有趣的材料，
哎，
像什么金子，白金，还有铁跟钛，这些高科技金属啊。
钛
另外
太空舱跟那个飞机外边，
对对对，你甚至有可以做燃料的阿摩尼亚，然后氧气啊氢气什么也都跟物质矿物质结合，所以你小行星要能够拉一个过来拉到地球旁边，那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你想这个想法是不是足够 crazy 哈？
是，
现在还真的有好些民间公司呢想要弄个火箭，把挑个小行星把它拉到地球附近，拉到月球轨道，采矿就比较方便了。但是各位，你光坐那儿想你就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吧，因为你万一在上头采矿或者拉近了它的碎片，它这些小行星的碎片撞击地球的机会就会大很多。
是，它在上头采着矿呢，飞起来的那矿灰往下砸过来的人造卫星或者是飞行中的飞机可能就很难幸免了。
也是，但是大春兄，我觉得是这样子哈，科学家的想法可能是我们现有的技术是可以找到小行星上面凸起的地方，隆起的巨石啊，绑住了钢缆，绑住以后跟火箭结合了以后，用火箭把它慢慢带到地球旁边来，那这个时间可能是几十年，你慢慢把它带进地球，但就在这几十年里面你可能发展出更有效的采矿的方式，譬如说把整个小行星包起来，包起来以后随便你在里头怎么搞，它对四周环境是不会有污染的。所以
在里面搞那人也在里头吗？
哎，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好笑的是说好，我觉得好玩的是说人类的幻想哈，这种疯狂的幻想是永无止境的。你现在就有开发太空采矿的业者，叫深空工业。
深空
Deep Space Industry。希望在2020以后 ,2020 之后就要开始来想办法去采矿去了。
他们要采取的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封闭式的采矿，
对
吧？
对对，
把小行星包在一个大型的覆盖物底下，
对，
穿雨衣，防止小型灰尘和大型石块脱离之后，造成的这个撞击的威胁了
yeah,
啊。
对对对，
不过听起来还是既贪又狠啊，
这就是人嘛，
就是啊，就是跟你地球无关的东西，他也要去，
啊、
要蹭一下啊。
对。
好，接下来一个追踪深空天体，又是一个 deep space 的题目，它叫做十镜齐发，有十个镜头是吧？
哎，还好，大家为什么我喜欢这个新闻？因为以前我们也干过这个事儿
啊。
刚刚讲的是说把小行星拉来乱搞哈，
对。
那现在只是说在地面上做观测，但是你会希望做一个大面积非常普遍的一个搜寻的话，
哎，
那你就需要同时间能够涵盖大量的天区。那一般的望远镜呢，一般的望远镜，一般的焦长，你大概只能看一个小小的视野，那个视野在你望远镜里是放大的，但是如果你要看那个高速运动的天体，或者你想在大量看到天区里面找到那些同随时在变的天体的话，你就需要要看很多地方。那这个时候呢，反而是相机的望远镜头有用了。
嗯，
大追兄，我玩相机的人都知道有那个 telephoto lens，
是
望远镜头。一般的相机你看出去是三四十度、二三十度、三四十度的大角度、telephoto lens 呢只能看到七度。
嗯，
可是这七度对学天文来讲是不得了的。哈勃望远镜或者我们一般地面望远镜能够看到十几个角分，或者几个角分就不得了了。一个度是六十个角分，所以一般的大望远镜您看个几个角分就不得了了。
嗯，
那你可以看七度。
嗯。
在玩摄影机的人会觉得这个角度太小了，搞天文人觉得角度大得不得了。
嗯，
七度哎，所以以前我们就曾经把四个 Canon 的佳能的相机镜头买来，哎，那个买的好过瘾啊！我们买的比他这个还要大，两百 millimeter f1.8 的短焦的镜头哈，你知道加上那个前面的遮光罩，加上后面的相机，拿在手上这个巨炮，你就觉得有狗仔队的感觉。
是，你这是比喻打的还是比较正常一点，你要打的比较更邪门一点的话，哗那么大个巨炮。
然后你把后头相机拿掉好，就把四个巨炮架在一个平台上头，后头加上四个天文的摄影机。那一转，哦，那一转到天上去，
它是同步的吗？
哟，你就架在一个平台上面，四个镜头架在一个平面上头，但是你后面有四个相机，每个镜头要给一个相机的。但这个其实很困难。你看这十镜齐发，他把十个镜头绑在一块，
是
三个四个三个绑在一起哈，用一个比较能够承受这个巨大转动力矩的这个赤道仪，带着它同步旋转，那天上有一大部分天区都被你涵盖住了，你要什么天体在这里面变化都逃不过你的侦测。他的想法是这样，当年我们的四个呢也是这样搞出来的哈，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这么高级的镜头，一个镜头要十几二十万台币，还好十几二十万台币，后面一个 CCD 相机要一百万台币，所以这组起来其实也不便宜的。
是，
但是这种镜头很麻烦的是什么？它要接上自己相机的电才能够调焦，这就搞得我们很痛苦。但是我觉得它这已经解决这些镜头上的问题了。
神是哥哥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孙卫星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卫星馆长在我们的现场。
对，
哎，我们本来有一个题目啊，要放到后面讲，但我迫不及待了，先讲。有两张照片啊，可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相似性的照片。宇宙跟大脑很相似。
对
啊，
大脑，你拍的是大脑里面的神经元哈。
对，
神经元跟神经元之间，人脑大概有1000亿个神经元。
嗯，
神经元跟神经元之间是可以互相联系的。然后产生出那些联系在一块以后哈，光是这些连接跟中间传递的讯息就构成了我们的意识嘛。
嗯，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宇宙，把宇宙这些大量的星系跟星系团的图像画在一起了，也发觉它跟这个大脑里面神经元的连接好像图像很相似。
嗯，
你会有大量星系团聚集，然后一些点啊、一些线啊、一些面延伸出去。
嗯，
很多地方也是空的。
是
很多地方空的 void， 所以摆在一块看，左边的是 brain cells 脑细胞，
嗯，
右边是 the universe，
是的确很像。
yeah.
那这个除了像啊，
嗯，
还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吗？难道大脑的结构的确就是一个浓缩了的，或者是这个比如具体而为的
这两个
宇宙结构？
现在你要把它连到一块很困难，
嗯，
因为一个是神经元的连接，另外一个是星系团的结构哈，
嗯。
不过大春兄，我为了要筹备我们明年的脑中乾坤特展。上个礼拜我们请家公司来到科普馆做示范，
你终于置入了。
哎，对对，你知道什么？带一个脑波器，
嗯，
它可以侦测你的脑波，然后让两个人对战，桌上有个小球，它可以推来推去的，你用脑波来移动它。
嗯，
那另外一个是猫耳朵，你头上戴了两个猫耳朵，那猫耳朵会根据你的脑波、心情、专注、放松、生气、忧郁，那个猫耳朵会转的，
会转是什么意思？
对，会转，会往下垂，会竖起来。
哦，
就是你熟悉了以后
会表现情绪，
对，表现情绪最好的，我们想说以后找四个人打牌，每个人都带个猫耳朵，
嗯哼，
那就有意思。
这个他一听，那耳朵就竖起来了。
对对
对、哎，好，光帆太空船软体故障没有回应，沉默了八天之后，恢复通讯了。
对，大春兄啊，这是我们讲美国有一个 Planetary Society，是 Carl Sagan 的遗孀啊，
是
组织的，它叫行星学会啊，他们想用真的发展出一个帆，巨大的帆，用太阳的光压把它推到深空宇宙深处去啊。
是是是，我记得这个，我们
搭便车上去了，搭了另外一个火箭的便车上去了以后啊，刚上去，结果呢，它的软体出问题了。联络不上，他们就很痛苦了。哎，没有想到他竟然过了几天又重新可以联系上了。
嗯，
所以呢，这是一个有趣的实验。那希望我以后我们也还能关照这个实验。
你可以再介绍一下 light sail 这个想法吗？就是用非常微弱的一点点，好像太阳的光来驱动，让它加速，是吧？
对，因为光其实光到打到我们身上，打到桌面，打到地面上。都有光压，光是有压力的，
是。
但是平常我们是微小到我们感觉不出来，但在太空里面，它没有其他的空气摩擦力或地面摩擦力啊。你用个很大很大的薄膜，质量很轻的，那太阳的光的光压对这个薄膜就是有压力，可以把它推动。那它持续不断增加压力，就比方持续不断有个加速度，加速度再小，只要持续不断，时间一久，它就可以到非常非常高速，就像。有个新的能源来在太空中用光来推动前进，
目前它大概速度是多少？
现在刚开始还没有多少吧，我不太知道它现在速度是多少了，但现在它只是刚开始，从发射五月下旬才发射了，那经过了八天的沉默
啊，
那又重开机了，五月三十号重新开机又接上了，那所以呢，它这个平面大概有344平方英尺，
344平方英尺，
对，一公尺大概是9个平方英尺，
嗯，
这344的20几平方公尺，20-30平方公尺的样子，
也就是差不多3-4平
，yeah yeah，只是一个实验性质的东西了。那如果它真的能推远的话，这是不错的。
是
啊，
欧洲太空总署狂风塑造火星地貌。但是跟水没关系。
哎呀，这就很令人失望了。他说看到的火星上面好像是有水，好像有各种各样的地貌是水造成的。他现在看起来说是狂风塑造的，而不是水塑造的。
这个跟我们的期待好像有很大的落差。
哎，对对对
啊！
但是没有关系啊，因为火星上一直是有狂风的。这个狂风是除了可以推动东西，还可以重塑它的沙丘跟它的。
对啊，的确好像听说一个台风刮200万年是吧？
很长、时间很长，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啊、嗯，探索火星 ，NASA 测试了一个最大型的降落伞，这个很有趣。
哦，它那个超音速环帆降落伞。搭30公尺30米的直径，30米直径是个很大很大的，希望它能够把飞行器往火星落下去的速度呢从两倍音速减到了次音速，然后可以在火星表面着陆的，
是。
那所以它现在在做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玩，我觉得这是未来它到了火星表面哈，是可以用这样子的东西去，不过就是技术上的改良就是了。
是。
好，
我们还有大概2-3个话题。
对，
其中一个是冥王星的卫星，它有一种奇特的运行方式。
其实冥王星有三个，目前有三个卫星，我们已经知道它虽然小，那第一个卫星是我们讲的是那个冥王的船夫嘛，然后叫 Karen 的
Karen。
那第二跟第三哈，一个叫 Hydra， 一个叫 Nix， 一个叫 Hydra。那形状呢是比较像橄榄球， 椭圆形的橄榄球、
uh-huh.
它其实那个运转的方式一边翻滚一边转的、
uh-huh.
所以它其实没有一个非常规律的旋转，就一翻转、uh-huh. tumbling 跟旋转、
uh-huh.
然后绕着它这个转，那明王
也没有，也我无法判断它是用什么规律了，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正什么形嘛，对不对？
对对对，嗯，它还是会绕着它转，基本上轨道还是绕它转，但就是一边转它自己本身一边打滚就是了哈、
嗯。
那冥王星跟我们刚刚讲的冥卫一就是 Charon 形成了一个双行星，那另外其实不止 Nix 跟 Hydra 还有两颗，所以总共有四颗比较小的行星、
哦、
卫星是绕它们来旋转，所以冥王星其实蛮复杂的，但是很快很快到了七月份的时候那个 New Horizon 去了，我们就会知道更多，
我们就会知道这四个卫星跟它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对对，
好，另外就是又发现了最亮的星系，哎，耀眼有如有300兆个太阳，
对，对对，
能想象吗？
而且这是我们台湾区的学生发现的
啊。
那这个学生叫蔡兆伟，以前在台大物理系念的大学部，以后到中央大学天文所，
嗯，
念的硕士，
嗯，
然后出国，然后现在呢，他是在洛杉矶。那每次我们去洛杉矶加州理工学院跟那个 JPL 的时候、
嗯、
都会见上面，这学生非常优秀，然后他们做了 WISE， 大家记不记得 WISE？
WISE 那是
对
那个 acronym 啊，
对，那个红外线的这个望远镜啊，
是
找到了一个非常遥远的星系，那它的核心应该是有巨大的黑洞在吞吃物质的，
嗯哼，
那很难想象它释放出来的光线，这是经过了125亿年到了我们这边来，
嗯，
我们宇宙才不过138亿年，这是125亿年的地方哈，125亿光年的地方来的光、
嗯、
然后亮到你难以想象300兆个太阳，
嗯，
我们的银河只不过有2000亿个太阳质量，
嗯哼，
而不见得是2000亿个太阳光那么强，
是，
但它那个地方是300兆个太阳，所以现在发现这个东西就重新让我们在思考宇宙跟大质量星系形成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能想象那里的温度吗？
很难想象，当然你的温度不知道高到什么样程度，黑洞旁边温度是很高的，但是、
嗯、
有趣的是他把这个星系叫做热狗
Hot Dog，
对，因为它是灰尘，大量红外线看到是灰尘，随着 Dust Obscure Galaxies，
嗯，